第一章3到14节，我们请翻以弗所书第一章3到14节。我们好不好请大家一同站立来读神的话语，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由我来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如果你没有带圣经，可以看周报上的第二页。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成长，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他智慧聪明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万人要把握的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真理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伸展。
我们一头祷告。天父，谢谢你把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听你的话语。天父，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运行，叫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求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心中做工，除去我们心中一切拦阻你话语的意念，帮助我们真的可以把你的话存在心里面。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更加的认识你，我们更加的依靠你，我们也更多的学习来赞美你。求你来祝福今天我们所要领受的话语，叫我们的心可以因为你而得到满足。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一段经文呢，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今天的题目呢叫做神父神赐下属灵的福气，在属灵的福气，在圣经其他的经文没有出现到这个词啊，只有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要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来思想。首先呢，我想请大家自己回答自己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吗？你不用回答我，你回答你自己啊。你觉不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很蒙神祝福的人？如果你的答案是，你说我是啊，你心里说我觉得我很有福气，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说你是？好，那如果你说我不觉得我是很有福气的人，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你没有福气？你不用告诉任何人，但是你心里自己要知道。 然后你的答案就可以告诉你，你是想从短暂的物质世界找到安全感、满足感，还是你是从上帝的国度、从永恒的眼光找到你人生的方向和意义。你怎么样看你的人生，你就怎么样看你是不是一个有福气的人。那今天这段经文呢，要提升我们的眼界，要把我们的眼光从地上带到天上。所以请我们大家心中如果还对地上的事有任何挂念的时候，请你现在暂时停止思想地上的事，不然呢你就没有办法被圣灵提升到天上，用天上的眼光看到永恒的祝福，你就看不到上帝给我们的福气才是一个真正的福气。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然后我们愿意来认识什么叫属灵的福气。这个是保罗非常特别用的一个字眼，因为我们在新旧约只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词，虽然只出现一次，但是不代表它不重要，反而是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是必须要搞清楚的，必须要知道的，否则我们的灵命很难有突破，很难有成长，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就没有办法改变。首先我们来看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就看到属灵的福气是从天上来，那个源头是圣父，圣父从天上赐给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一个特别的福气，属灵的福气。但是呢，要通过一个媒介，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和天父之间唯一的中保，我们所有一切从父神得到的好处都必须要经过耶稣基督。然后这个天上属灵的福气是赐给某一些人，就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好，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是领受属灵福气的人；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父神赐下的属灵的福气。那我们今天要相信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所以我们必然是领受属天福气的那一群人。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注意到他说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让我们有一个超越。什么样超越？因为这个福气它的性质是超越物质世界，是超越我们的眼界，超越我们的想象。它是从天上来的，是永恒的，是在物质世界之外的。所以如果我们的眼光一直盯着这个世界，一直盯着我们的环境，我们永远看不到从天上来的福气，永远看不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可以顺从圣灵，让我们可以仰望天上，看到从天上来的属灵的福气。那么我们讲到神的祝福的时候，如果我们熟读旧约跟新约，如果我们熟读了，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呢，不但是旧约没有属灵的福气这一个用词，这个说法不但没有，而且我们会看到在旧约里面，上帝总是用物质世界的东西来表达他对人的祝福，来让人明白一个人是蒙福的或者是不蒙福的。所以在旧约我们总是看到呢，神的祝福跟我们的物质环境是不能分开的。如果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旧约的人物，上帝所喜悦的有哪一些？亚伯不算，亚伯很早就死掉了，我们从亚伯拉罕开始算。亚伯拉罕，然后呢，大 大卫是很祝福的，对不对？还有什么我们熟悉的？撒母耳，还有什么？我们以利亚，好，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上帝呢，他真的是用世上的财物，还有世上的生命，来表现他对这个人的祝福。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他是很有钱的，所以我们就想，今天我们信上帝，会不会也像亚伯拉罕很有钱？那我告诉你不会的，因为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不是在旧约的时代。当然有例外，譬如说亚伯，他是上帝喜悦的人，但是他被他哥哥杀死了，所以他哥哥是坏人，长命。亚伯呢是敬畏神，他短命。那这个是少数的例外，但是大部分的例子我们都看到。在旧约的时候，神如果祝福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有健康，他有财富，然后他的那个以前是种地的哈，或者养牛的，他的生产哦就会很丰富。但是在新约呢，我们就看不到了。新约我们看不到，真的看不到哈。新约的时候呢，神就不再用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来表达他对人的一个祝福，不再用这种方式哈。所以我们看新约，这些门徒啊、使徒啊、这些跟从主的人啊，他们过的日子很辛苦的，很痛苦的，哈。他们也不特别有钱。所以这个可能我们就要开始呢有一些这个想法上的改变。好，我们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看到耶稣基督的八福，好，大家很熟悉的八福。耶稣讲什么样的人是有福，什么样的人是有福。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耶稣在这里就是已经突破了旧约人对神祝福的一个观念，耶稣带来的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我们在八福里面就看不到耶稣说一个有福的人是在地上拥有什么特别多的好处的人，没有，反而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对吧？好，所以我们看八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是要有改观。在新约的时候讲的是神与人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人与神和好，那么这个是人神给人的祝福，这个是人可以得到的最好的祝福。所以呢，到此为止，可能我们内心有一些挣扎，就是为什么我不是活在旧约时代的呢？为什么我要活在新约时代呢？好像比较吃亏一点哈。不管是我们还是一般的人，也就是不管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我们对祝福的观念，我猜大概都是停留在旧约，好，旧约的观念。但是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神已经把我们从旧约带到新约，我们就不能够再回去旧约去理解神怎么样祝福我今天在世上的生活，不能再用旧约的方式来理解，否则我们跟神的关系一直会很紧张，我们会对神产生很多的误解与不满，都是有可能的。如果基督徒不从新约的观念去了解神的祝福，那么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以为上帝就不祝福我，或者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在跟我作对，特别是我热心在服事，热心在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却遇到打击，我会觉得是神在跟我作对。或者呢，我会怀疑上帝到底是不是真的，或者上帝到底是不是慈爱的。 甚至呢，有些基督徒就会认为，那我干脆不要信上帝。好，于是他就从信仰上退缩。好，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例子看看我们比较熟悉的人物。保罗他传福音遇到多少的困难，他要坐船去传福音的时候遇到船难有三次啊，这是我们前不久摩西长老讲到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有提到的啊。保罗被抓几次，被关起来几次，被打几次啊，被鞭打几次，被棍打几次，都写得很清楚。保罗不是热心传福音吗？为什么上帝不祝福他？你认为这是上帝不祝福他吗？所以他遭遇到这么多困难。好，那是你认为。好，所以当你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觉得上帝不祝福你。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会遇到的问题。那我们再想想耶稣的门徒，十二个使徒，最后只有老约翰，他是什么？他是终老而死，他是寿终正寝，他是活到年纪很大的时候死，其他的都是受逼迫而死，都是死于非命。那我们可不可以说，其他的十一使徒上帝都不祝福，上帝只祝福老约翰，让老约翰终老而死？我们不能这样说啊。所以事实上，如果我们再熟读新约的话，我们再思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新约跟旧约对上帝的祝福有不同的描述，有不同的方式，叫人有不同的理解。那么我们就接下来要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为什么好像旧约的圣徒比较好，因为他们在世上可以过比较好的日子，为什么到了新约，包括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不见得比我隔壁的邻居不信上帝的那个过得更顺利、更幸福、更快乐，好，更生活无忧无虑，不见得，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要不要知道为什么？不管你要不要知道，我要告诉你，因为在旧约的时代，弥赛亚还没有来，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也就是说上帝的救赎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在旧约的时代，这些信上帝的人，虽然他们知道有永生，有上帝的国度，但是因为上帝还没有把永生完全的启示出来，所以旧约时代的人，他们模模糊糊的，他们还不是那么具体能够明白到底什么是永生，什么是上帝的国度，虽然他们知道。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呢就用世上的富足、世上的顺利、世上的丰富来预表在永生里的美好的一小部分。好，所以可以帮助旧约的圣徒，他们可以好像有一点点体会到永生是很美好的。那到了新约时代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因为弥赛亚已经道成肉身，并且呢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看新约，我们可以很清楚很明白上帝很清楚的启示永生是怎么一回事。永生是什么？天国是什么？上帝的国度是什么？所以永生的启示已经完整了，已经完毕了，所以上帝就不要我们再用眼睛来看世上的事情来理解永生的美好。上帝要我们的眼界可以超越世上，要我们直接相信神的话，然后直接想到永生的美好。所以呢，在新约上帝他就不再用地上的富足的生活来预表永生的美好。所以我们现在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绝对不可以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信了耶稣，我一定凡事顺利，生意成功，赚大钱，生活没有困难，绝对 不可以有这样子的想法，这样会把我们的信仰带到一个困境。现在呢，我要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永生的观念。从耶稣基督降生到世上来，我们看福音书就知道那个是弥赛亚国度的开始。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会讲它叫做来世。我们基督徒对来世的观念跟一般人不一样。来世在圣经里面讲的是那个弥赛亚的国度，那个弥赛亚的国度，基督的国度什么时候来到呢？已经来到，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把弥赛亚的国度带来，也就是把来世带来。好，那么我们活在现在这个人类历史上，这个叫做今世，就是我们身体活着的世代。好，那么上帝永恒的国度叫来世。今世跟来世我们一定要搞得清楚。所以来世是从基督的降生在世上开始，然后呢一直延续到永远，到永远，这个叫来世，不会有结束的，这个叫来世。那么人类的历史，我们今天眼睛看到的世界，眼睛看到的人类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开始，是从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开始的人类历史叫做今世。所以今世不是你活着的时代啊，来世也不是说你死后的时候，不是，今世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叫今世，来世是上帝国度的历史叫来世。好，所以今世有起点有终点，来世呢，来世有起点没有终点，可以搞得清楚吗？我希望我们可以搞得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在今世信了耶稣，我们在人类的历史上信了耶稣，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上帝的国度，也就是进入到来世。所以基督徒的身体活在今世，但是呢我们的灵在哪里啊？在来世。我们的眼光在哪里啊？在来世。我们的心在哪里啊？也应该是在来世。应该我们的身体是在今世，然后我们的眼睛是在来世。所以呢，基督徒如果我们活在今世跟来世的中间，我们就会很痛苦。我们是同时活在今世跟来世，所以我们会有张力，我们会有今世跟来世的张力。因为毕竟来世是需要信心的眼睛看到，而今世是用肉体的眼睛就看到。只要你的眼力好，你不看也不行，你就看到了。但是来世是要用信心的眼睛看到，所以我们在今世的生活上，我们会遇到征战，会遇到张力。好，那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是什么时候？未来的某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今世就结束，人类的历史就结束，然后剩下来只有神国的历史，永无止境啊！所以来世是永无止境，上帝的国度就要在那个时候完全实现。那么基督徒呢，就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完完全全百分之百活在来世，因为今世已经结束了，这个人类历史已经结束了。我盼望我们现在搞清楚了今世跟来世，因为这个观念对我们在属灵的分辨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今世和来世的观念。所以我们要讲的属灵的福气是属于今世的还是来世的呢？是属于来世的，不属于今世的。所以如果我们老是定睛在今世的事物上，定睛在今世的环境上， 我们很难很难很难看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很难很难很难相信上帝是祝福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的眼睛只看到今世，我们很难看到上帝的祝福，我们很难明白上帝的爱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上帝在新约启示下来，从福音书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来世的眼光来看今世，而且上帝要我们越来越多专注于来世，越来越少专注于今世。我们如果把太多的心思意念花在今世的事物上，太专心，我们会忘记我们有属灵的福气，我们会忽略属灵的福气，我们甚至会忘记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我们会忘得一干二净的，然后我们会活得跟今世没有信神的人一个样子。所以新约一直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乃要思念天上的事。我们不要为什么劳力呢？不要为会坏的食物劳力，我们要为会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我们不能够再用今世的好处来体会神有多爱我，因为神的爱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彰显出来，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我们就再也体会不到神的爱。那我们如果有今世跟来世的观念，我们就比较容易进入到属灵的福气，比较容易理解，我们也比较容易真的在那个属灵的福气里头享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看一下上帝到底是怎么样把这个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他说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是已经赐下。你说我没有看到，我没有领受到，那不是上帝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好，因为你老看世界，就看不到上帝赐下的属灵的福气。那么这里呢，保罗用非常简洁的字句来把上帝非常伟大的工作描述的完全。那么我要解释就要多费唇舌解释，其实不需要的，其实保罗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是活在时间里，活在今世里的人，所以呢我们是有先后观念的。那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在上帝的眼中所有的事情都是现在时，因为永恒里头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的限制。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活在时间的限制里头，所以我们只能从过去现在将来来想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用过去现在将来三个步骤来想一下，来思考一下，来明白上帝是怎么样来赐下属灵的福气给我们。首先我们要看第四节到第六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专心思考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父在创世之前他就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在人类历史开始之前圣父就计划了，他计划他要拣选，然后要让被拣选的人成为圣洁，然后要让这些人得到神儿子的名分，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思想神的拣选，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是碰巧成为基督徒，我们不是运气好做了神的儿女，我们也不是自己计划好然后做了基督徒。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上帝在永恒中有一个计划，而他自己有能力来完成这个计划，而我们在他的拣选计划里面，所以我们就成为基督徒。上帝什么时候爱我们？不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爱我们，上帝是在创世之前就爱我们。上帝因为爱我们，所以他在基督里面一个一个拣选我们，一个一个。所以上帝拣选你，拣选我，他认识你，认识我，他不是随便选的，他是按照他的主权，他主动来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是我们具备有什么条件值得上帝拣选我们，如果没有基督，上帝不会拣选我们。如果没有基督，上帝不会拣选我们，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成为基督徒，会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当我们看到上帝拣选的时候，我们是应该要谦卑，要感恩。我们除了谦卑，除了感恩，除了爱上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给什么给上帝，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所有的都是从上帝而来。所以我们看上帝的拣选，不是为了让我们在世上日子过得更容易、更舒服、更发达、更健康、更快乐，不是，而是为了要使我们的生命成为圣洁。因为上帝要我们做他的儿女，上帝要把这个儿子的名分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是圣洁的，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儿子的名分是一个新的名分，新的名分是一个属天的身份，是一个永恒的身份，更是一个超过世界上任何身份的身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身份可以超过神儿子的名分，可以好过神儿子的名分。神儿子的名分不是我们用钱可以买到的，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名分用钱是可以买到的，但是神儿子的名分是用钱买不到的，用努力也赚不到的，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上帝给的。好，神儿子的名分，所以这个是父神的计划，父神在创世之前的计划。接下来我们要看父神的计划归计划，计划要有人执行的才可以成功，对不对？所以父神有计划，接下来要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看，好，谁来成就这个计划呢？好，我们就要从第七节开始看。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这段描写的比较长，因为他在描写圣子的工作。我们在讲圣父、圣子、圣灵的时候，我们对圣子的工作总是描写的比较长，因为那个是非常关键性的。如果圣子基督没有进入人类的历史来完成圣父的计划， 那么圣父的计划不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就计划归计划，但是呢不能成真。正因为圣子基督他进入人类的历史，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为圣父拣选的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用他自己的血使这些人的过犯得以赦免，成为圣洁。所以圣父计划有一些人要成为圣洁，那么圣子呢就让这些人真的可以成为圣洁，透过他的宝血。圣父计划有一些人要得到儿子的名分，圣子就让这些人成为圣洁，有资格得到儿子的名分。不单是有儿子的名分，接下来有儿子的名分就有基业。原来圣父是预备好了天国的产业要给他的儿女的，所以拿到这个名分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可以拿到天国的基业。这个是上帝的预备，不是我们想要，而是上帝他的计划，他要给我们的。那么这个天上的基业呢，比地上的基业更有价值，它是永不衰残的基业。我们在地上如果一辈子没有买一栋房子，千万不要觉得是白活啊！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在地上买一栋房子才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成就，因为上帝把天上的基业给我们，等着我们去享受天上的基业。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把眼光紧盯在世界上。在台湾呢有一个朋友，一个姐妹啊，她的先生跟她去教会，去了一阵子之后呢，她先生就觉得信耶稣不错啊，想要信耶稣，结果呢他的先生的妈妈就警告他说，如果你信耶稣的话呢，我们家的祖产绝对不会分给你一点点。哇，这个不得了哦，拿不到祖产了。结果他真的就不去教会了，因为他真的怕拿不到祖产。也许我们不太能够怪他，因为他毕竟不知道天上的基业更加的重要。但是这就给我们提醒，就是我们在地上做什么选择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以天上的基业为重，我们真的不要像这一位姐妹的先生这样，他真的为了要得到地上的产业，他不要天上的产业，这个是很愚昧的选择。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知道这是很愚昧的选择。他呢还不明白真理，可能他真的不知道他是失去更多。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圣子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计划怎么样发生在我这个人身上呢。圣父的拣选是过去了，在创世之前，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也是2000多年之前。怎么样在我身上可以成就圣父的计划？所以我们需要来看圣灵的工作。接下来我们看13节、14节。我们看看圣灵的工作。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关系到我们现在如何的领受救恩，以及我们现在领受救恩之后， 我们对将来有什么样的盼望，这个救恩怎么样带领我们进入将来，未来进入永恒。所以前面我们看到圣子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成就了圣父的计划，然后呢圣父的计划，圣子的成全，最后圣灵要施行在我们人的身上，让圣子的救赎可以在我们身上发生果效。所以圣灵就开始工作在我们的心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发现我们原来是得罪上帝的人，让我们真的愿意来认罪悔改，然后圣灵赐给我们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真的是赦免了我们的罪，然后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然后我们可以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就真的得到了，圣灵就让我们真的得到了。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圣灵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然后圣灵呢，就赐给上帝的儿女有力量活出圣洁的生命，然后圣灵把得基业的盼望放在人的心里，所以圣灵就让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被主耶稣宝血救赎的人，能够确信我们是有将来的，我们是有永恒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一定会得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基业。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成为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保证，我们相信我们绝对是属于上帝的，不管我们在世上遭遇到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问题，任何的打击，我们都不再怀疑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好，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一章第十节所讲的，我们在心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万物都要伏在基督的脚下，基督要做万物的元首，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真正享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天国的基业，万物都要伏在基督的脚下，万物是借着基督而造，最后万物的结局也是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是 Omega， 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开始，我是结束，我是 Alpha， 我是厄梅加，我是开始，我是结束，所以所有的一切都要在基督里结束，是圣灵让我们看到。所以圣灵让我们的眼睛活在现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将来，看到永恒。如果你不认为这个是上帝给的福气，那什么还是福气呢？最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属灵的福气，完全把上帝的恩典跟荣耀彰显出来。我们如果看不到，我们再细细的想，上帝为了要把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圣父在创世之前就计划，然后圣子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来到世界上，完成上帝的圣父的计划，然后圣灵如今在我们的身上工作，让圣父圣子的 救赎工作可以实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如果你细细的这样子想来，从过去到现在，还有圣父预备的将来，可以看到神的一个完美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正是要彰显出神给我们的恩典，还有神他自己的荣耀。保罗在这里他就完全看到神的恩典跟荣耀。那么他在十八节就有一个祷告，因为他希望以弗所的基督徒也跟他一样可以看到，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跟保罗一样看到。所以如果我们还是看不到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像保罗一样这样祷告，第十八节，我们就要求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只有我们心里的眼睛被打开，我们才可以看到，看到神的拣选，看到神叫我们成为圣洁，看到神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看到神赐给我们天上的基业，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且他用他的智慧跟能力来成就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好显出他的荣耀。所以我们是不是更深入的明白自己今天所站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跟荣耀。最后我要你思考，你是不是在享受属灵的福气？你是不是正在享受，还是你还没有进入状况，你还在世界上打转？你有享受不到吗？如果你还没有享受到，非常的可惜，因为上帝已经赐下了，你还没有享受到。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赶快进入这样属灵的福气。如果你享受到属灵的福气，你就看到神在你身上所显的恩典与荣耀是多大。如果你正在享受属灵的福气，你就知道你不必害怕你在世界上遇到任何的困难，你也不必担心以后将要遇到什么困难，不必担心，因为你已经知道父神已经把最大的祝福给你。所以剩下来我们在地上短暂的生活，我们自战自清的苦楚，上帝会帮助我们，他会看顾我们在短暂的世界上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就有信心来依靠他，仰望他，看到我们的未来。愿神祝福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福分。我们一同祷告。谢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在创世之前，你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谢谢你差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让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让我们可以得着天上的基业。天父，我们也谢谢你差派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感动我们，叫我们真能看到你的恩典，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爱，叫我们也能够有信心来依靠你，叫我们有盼望来面对将来，叫我们心中不害怕，因为知道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你已经预备好最好的福分给我们，你会照顾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来享受到你已经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福气，帮助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不再专注于世上的事物，乃是能够更多的思念天上的事。谢谢天父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谢谢你，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请唱诗歌538，我们盼望圣灵来带领我们向高处行，让我们可以行在高处，让我们可以用天国的眼光来看我们现在的人生，让我们不断地向上仰望，越来越清楚看到那永恒的盼望。我们要一起站立，我们要慢慢地唱这首诗歌啊，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唱过。我们要唱完两节之后，我们再开始奉献啊。我们先专心来唱这两节诗歌。天父，你赐给我们在地上的一切需用都充足，谢谢你让我们每次奉献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更加的明白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叫我们真的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来管理你给我们在世上的钱财，叫我们在生活上可以见证你自己的荣耀。求圣灵也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光照我们心中的眼睛，把我们的灵性带到高处，让我们不要因为地上的愁苦困难患难而被捆绑，乃是可以用天上的基业天国的盼望的眼光来看我们在今生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遭遇，让我们的生命啊更能活出主你自己的恩典与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有一点点的事情要提醒，就是二月十号，下个星期是初一，所以呢，教会要包饺子聚餐。那么我们要准备面皮跟肉馅，所以呢，请要参加的人呢，要向新华报名。不过新华今天生病，不能来，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告诉我，然后我再转告新华啊，因为这要按人数来预备，所以一定要报名。如果你们想要带朋友来，你们也可以替朋友报名。那么我们希望大家那天呢，主日敬拜之后都能够留下来，大家一同来聚餐。其他如果对教会的事工还有任何的疑问，等一下可以来，等一下可以来交通一下。好，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要唱三一颂，然后603祝福歌。